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程心得到通知，云天明的病情急剧恶化，要做脑切除手术了。手术在韦斯切特医疗中心的脑外科进行。程心站在医院外面，他不敢进去，但又不忍心离开，只能站在那里咀嚼自己的痛苦。同来的韦德径自向前走去，走了几步停下来，转身欣赏了几秒钟程心的痛苦，然后满意的把最致命的一击抛给他。哦，还有一个惊喜，你的那颗星星是他送的。程心愕然僵硬在那里，周围的一切在他的眼中飞快变化，仿佛之前看到的只是生活的投影，某种真实的色彩此时才显现出来，情感的激浪一时间让他找不到大地的存在。程心转身向医院飞跑，跑进大门，飞奔过长长的走廊，在脑外科区外面他被两个警卫拦住了，他不顾一切的挣扎，却被死死的抓住。他掏出证件塞给对方，继续冲向脑外科手术室。手术室外站着很多人，看到狂奔而来的他，惊愕地闪开一条路，程心猛地撞开手术室亮着红灯的门。一切都已结束。一群白衣人同时转过头来，遗体已经从另一个门推走，在他们正中有一个工作台，上面放着一个一米左右高的不锈钢圆柱形绝热容器，刚刚密封。从容器中涌出的由超低温液氦产生的白雾还没有消散。由于低温，那些雾紧贴着容器的外壁缓缓流下，流过工作台的表面，像微型瀑布般躺下，在地板上方消失了。白雾中的容器看上去似乎不像是尘世中的东西。程心扑到工作台前，他带来的气流冲散了低温白雾，他感到被一阵寒气拥抱，但寒气立刻消失了，他仿佛是同自己追赶的东西短暂的接触了一下，那东西随即离开他，飘向另一个维度的时空，他永远失去了他。程心伏在液氦容器前痛哭起来，悲伤的洪流淹没了手术室，淹没了整幢大楼，淹没了纽约，在他上方成了湖，成了海，他在悲伤之海的海底几乎窒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程心感到有手放在自己肩上，这手可能早就放上去了，只是他才感觉到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话，也可能已经说了很长时间， 他刚听到。孩子，有一个希望。这苍老而徐缓的声音说，然后又重复一遍。有一个希望。诚心仍在几乎窒息的抽泣中，但这个声音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并不是想象中空洞的安慰，话的内容很具体。孩子，你想想，如果大脑被复活，装在他的最理想的容器是什么？诚心抬起泪眼，透过朦胧的泪花，他认出了说话的人。这位一头白发的老者是哈佛医学院的脑外科权威，他是这个脑切除手术的主刀。当然是这个大脑原来所属的身体，而大脑的每一个细胞都带有这个身体的全部的基因信息，他们完全有可能把身体克隆出来，再把大脑移植过去，这样他又是一个完整的他了。诚心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超低温容器，泪水横流。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吃惊的话：“
那他吃什么？”
然后诚心转身跑出去，同来时一样急切。第二天，诚心来到韦德的办公室，他看上去像那些绝症中的候选人一样憔悴，把一个信封放到韦德面前。
我请求在飞行器的太空舱中带上这些种子。
韦德把信封中的东西倒出来，那是十几个小塑料袋，他很有兴趣的挨个儿看着。小麦、玉米、马铃薯，这是几样蔬菜吧？这个辣椒吗？诚心点点头。
我记得他喜欢吃。
韦德把所有小袋一起装回信封，推给他。不行。
为什么？这质量仅仅有18克。
我们要为减轻0.18克的质量而努力。
就当他的大脑中了18克。
问题是，他没中那18克。加入这份质量，意味着最终速度的降低。与敌舰队的交汇可能会晚许多年。再说，韦德开始露出他的冰冷微笑。那就是个大脑，没有嘴，更没有胃。要这些有什么用？别信那个克隆的神话，他们会在合适的培养箱里养活大脑的。程心真想把韦德手中的雪茄抢过来摔到他脸上，但他克制住了自己，默默地把信封拿回来。
我会越过你向上级请求的。
可能没用。然后呢？
然后我辞职。
这不行。对于 PIA 你还有用。程心也冷笑了一下。
你阻止不了我，你从来就不是我真正的上级。
我清楚这一点，但我不允许的事你就做不了。
程心转身就走。
解体计划需要一个熟悉云天明的人去未来。
程心站住了。
但必须是 PIA 的人。你愿意去吗？好了，你现在可以递交辞呈了。
程心继续向门口走，但脚步慢多了，最后终于站住。韦德的声音又在后面响起，
你必须明确自己的选择。
我同意去未来。
程心扶着门，虚弱地说，没有回头。程心唯一一次见到阶梯飞行器，是当他的辐射帆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展开时。25平方千米的巨帆曾短暂地把阳光反射到北半球。那时，程心已经回到上海。深夜，他看到漆黑的天幕上出现一个橘红色的光团。5分钟后，就渐渐变暗，消失了，像一只在太空中看了一眼地球后慢慢闭上的眼睛。以后的加速过程肉眼是看不到的。唯一让程心感到安慰的是，种子带上了，但不是他拿的那些，而是经过航天育种部门精心挑选。那面9.3公斤重的巨帆，用4根500千米长的蛛丝拖拽着那个直径仅45厘米的球形舱。舱的表面覆盖着蒸发散热层，起航时的质量为850克，加速段结束时 减为510克。加速航段从地球延伸至木星轨道，在这段航程上已经预先布设了1004枚各种当量的核弹，有2/3是裂变核弹，其余是氢弹。它们就像是一串太空地雷，阶梯飞行器的加速过程就是依次触发这些核地雷的过程。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探测器巡行在加速航段上，以监测阶梯飞行器的航向和速度，及时调整下一枚核弹的位置。核爆炸的闪光以一定的间隔不断地在巨帆后面亮起，像搏动的心脏，辐射的飓风强劲地推动着这片轻盈的羽毛。当接近木星轨道的第997枚核弹爆炸时，监测表明飞行器已经达到了预定速度，光速的1%。但故障就在这时出现了。监测系统通过巨帆反射光的频谱分析发现，帆开始卷曲。据推测，最大的可能是一根帆索断了。但第998枚核弹仍被引爆，只剩下三根帆索的帆此时得到了一个错误的速度分量，偏离了预定航线。帆继续卷曲，雷达反射面急剧缩小，监测系统失去了它，也丢失了它的轨道参数。人类不可能再找到它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随着岁月的流逝，飞行器距预定的航线将越来越远。与三体舰队交汇并被截获的希望也越来越小。按照它最后的大致方向，它将在6000多年后掠过第一颗恒星，500万年后飞出银河系。但阶梯计划至少成功了一半，人类成功地把一架飞行器，尽管轻得像羽毛，推进到了准相对论速度。程心本来已经没有理由去未来了，他似乎要继续被阶梯计划完全改变了的人生。但 PA 仍然让他冬眠，他的使命变成了阶梯计划的未来联络员。设想这项计划如果能对两个世纪后的人类宇航有帮助，就需要一个全面了解他的人，而不仅仅是死的资料。其实派他去的真正目的可能只是希望阶梯计划不被未来所遗忘或误解。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型工程项目向未来派去联络员，目的也一样。如果千秋功罪真有人评说，现在已经可以派一个人去解释岁月造成的误会。当诚心的意识在寒冷中模糊时，他感到了一丝的安慰。和云天明一样，他也要在无边的黑暗中
漂流了。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esse CM。